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5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比利时西人学员读大陆法会文章，修去自己的执着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9日。比利时学员菲利普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，他阅读了翻译成英文的第22届大陆法会文章60多篇，与大陆同修比学比修。菲利普感到从中受益匪浅。在阅读法会文章的过程中，某天菲利普因为感到自己和同修修炼的差距，心情很沮丧，就停止阅读。两天后，他意识到同修的修炼体会是帮助自己修炼，又重新继续每天阅读同修的修炼文章，并从中受益。菲利普特别体会到大陆同修克服各种考验的坚强毅力，以及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慈悲之心，这深深地感动了他。他说，我读这些文章能感受到文章浸透着朴实、不做作、纯净的一颗心。在常人中修炼，不能忽视家庭中的责任。菲利普还表示，我从大陆法会同修的经历中获益良多，他们的经验帮助我在这方面有所提升，让自己能认清自身的不足，并在探寻正法修炼的过程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通过与大陆同修比学比修，看到了在我身上还有需要修去的执着。他分享了阅读同修大家庭一起走在神的路上的体会。文中作者写道，有时忙起来我会错过饭点，做饭也总是马虎。有一天孩子饿了，我说，等等，等我把这批做完再吃。话音刚落，打印机就卡纸了。我心急如焚地向师父求助，但打印机还是没修好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停止打印，开始做饭。吃完饭后，打印机又能正常工作了。我这才明白，师父是在提示我，要学会融入普通人的生活。菲利普表示，这让他意识到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修炼，平衡好修炼和家庭的关系也是修炼的一部分。菲利普说，过去我往往只顾着救人讲清真相的重要，忽略了平衡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。以前妻子和孩子需要我时，我经常充耳不闻，以自己事情多搪塞，师父就点化我。他提到前些时想写一篇交流稿，连续两个晚上妻子和孩子们需要他时，他都说没时间，可又找不到思路。第三晚下班后，他们再次请求帮忙时，菲利普因为无法继续写交流稿才答应他们。菲利普说，事后当我继续写交流稿时，突然有了写作思路，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我的思路清晰，完成了交流稿。最近菲利普意识到他有怕吃苦之心，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例如他的妻子有工作，一双儿女还在上学，他需要分担家务活，但在家庭中他会拖延做家务，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怕被批评。菲利普说，这些文章也鼓励我放下这些执念，更深挖根本执着，修去怕苦的念头，做好应该承担的责任。菲利普还表示，读了学员的文章，他也学着提醒自己，当他下班后因为疲惫而不想动的时候，他就告诫自己，承受痛苦是修炼消去业力的一部分，只要去做就好。比如他会下厨房做饭，分担一些家务。他觉得修去怕吃苦、不愿被人说之心还有一段路要走。化解怨恨心，感受师父保护。另外一篇选自大陆法会的文章，神奇瞬间 去掉了从小习惯的怨恨心。他读了两遍，深深地触动了他。菲利普说，我母亲总是挑剔，总看我不好之处，即使我做得很好，她也很难说好话。我常常觉得母亲对我不公正，对妹妹照顾得更多。尽管我在照顾母亲和有智障的妹妹生活，但母亲却总是不满意。菲利普说，这种感受他从小就有。由于这种情况，他也逐渐出现了社交困难、恐惧，不敢与人交谈。修炼之初，他很开心，好像忘记了这些不愉快。但因为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去修自己，这种负面情绪造成他经常胃痛。读罢上面两篇文章后，让他意识到，应该以平和的心态，用修炼人的心态看待家人之间的情感。母亲的态度给他提供了修炼的机缘，同时母亲作为众生的一员，来到世间也是为得法、被救度来世间的。当这个纯净的想法出现在他脑海中时，菲利普说，我感到胃里那团难以消化的怨恨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暖舒适的感觉。他说，这样温暖舒适的经历，在我又一次遇到被抱怨时，我大脑反应的是考验来了的同时再一次发生，感受到师父就在自己身边的幸福。因为有了这些体验，现在他对母亲提出要求时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，觉得母亲只是希望能够多看到儿孙的心愿。菲利普说，是师父叫我放下对母亲的负面情绪，同时在读同修文章中，让我学会放下抱怨心，提高的心性、环境都在变化。现在菲利普能够在讲真相时主动与人交谈，也能更自在地与人聊天。在参加儿子学校的欢迎会上，菲利普说，我主动和其他家长及老师攀谈起来，以前怕与陌生人接触，回家路上妻子为我的突破感到非常高兴，我想这是师父鼓励我继续这样做，不要害怕。而且同修的修炼也鼓励他背诵和抄写师父的法。最后，菲利普表示，同修的交流文章激励他更加谦逊、友善和慈悲地对待同修、家人、他人以及我自己，让我能够静下心来，更深刻地理解正法修炼。他感谢明慧网为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分享经验、共同进步的平台，更感谢师父慈悲的救度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赐予了我正念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2月19日。这几天发生的几件小事，让我感受到法赋予我的正念，以及师父的慈悲加持，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勉。一，心正环境就正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和处于病业中的婶婶同修学法， A 同修来了，他已经好几晚没来我家参加集体学法了，人看起来有些消沉。他说，因为最近甲流肆虐，儿子不让他出来，怕他把病毒带回家感染给孙子，加之他自己也咳嗽不止，怕干扰学法环境，就打算病业过了再来参加集体学法。我鼓励他突破障碍自己的观念， 每天晚上坚持来。至于怕干扰别人，我跟他说了我自己排除干扰的经历。前些日子 B 同修咳嗽严重，已经失声，却每晚坚持来学法。在同修们读法时，他的咳嗽声几乎不断，吵得我静不下来，有点烦躁。但是想到他即使处于严重病业状态，三件事都没有停下来，每天早上仍然骑电动车带着我去讲真相，我内心愧疚，觉得自己太自私了。我更应该看自己为什么能够被干扰到呢？不还是自己的心不静吗？要修的是这颗心啊。接下来 B 同修又咳嗽了四五天，但丝毫也影响不到我了，反而觉得思想很静，法都学进去了。跟 A 同修交流后，我劝他先别回家，和我们学法。 A 同修受到鼓舞，踏踏实实地和我们学了一下午。回家之后，正在发烧的他出了一身气味难闻的汗，然后一身轻松，病业就这样过去了。他跟儿子讲了这事，还起到了证实法的作用。转天晚上学法后， A 同修和同修们交流了前天的经历，跟我说，我那天下午在你家学法，感受到学法环境的纯正，特别是来自于你的正。我当时只顾为同修高兴了，觉得自己能起到正面作用，和同修共同精进，这真的是件好事啊。同修们走后，我反思自己，这想法不对，虽然我没有什么欢喜心，但是直击同修生命深处的那种正不来源于我，而是来源于师父，来源于法，也来源于 A 同修自己的纯净。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学法环境，而这个环境也是师父赐予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感恩师父，更加珍惜我们的学法环境。二，正念救众生。一天早上，我和 B 同修在一个市场讲真相，我拿着新年台历和真相小册子，正准备给一个老人讲真相。旁边一位年轻的商贩大声冲我喊，法轮大法好啊。我以为他已经明真相了，就问他，大哥，您看过我们的资料吗？了解法轮功吗？他说，没看过。我一看，这就是有缘人啊，就开始给他讲真相。这时旁边三轮车里的一位老爷子冲着我开始破口大骂，而且拿着手机扬言举报。通常这种情况我会马上离开，因为市场人太多，怕引起围观。但今天我心里起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正念，我一定要抢下这个有缘人，救了他。瞬间觉得无所畏惧。我依然按照我的节奏平静地给大哥讲真相，那位老人依然在我耳边咆哮，但已动不了我的心。老人骂着，我讲着，大哥默默地听着。就这样一直到大哥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老人的骂声越来越小，并没有举报。我看他可怜，就递给他一本小册子，说，大爷，送你一本吧，看看就明白了。大爷说了句，我不看，开动三轮走了。整个过程，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师父的强大加持。老爷子骂那么大声，却没有引来围观。最后，明真相的大哥还带着安慰口气跟我说，老爷子是某某局退休吃官饭的，向着共产党，意思是让我别往心里去。我笑笑说，您听明白了就行。临走时，大哥又跟我说，法轮大法好。 我为他竖起拇指说，对，心里充满感动。我心里默默感恩师父，师父赐予我正念，给了我底气，为我做了一切，今后我要好好修，不负师恩。这是我近几天的一点感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找到根本执着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2日。回首自己修炼的路，跌跌撞撞，摔倒了爬起来，摔倒了再爬起来，有时绝望中自己都放弃了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点亮前行的灯光，是师父为我照亮前进的路。几经生死，我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了过来，我无比珍惜，无比荣幸能够在大法中修炼。我于1997年得法，那就是我一直苦苦追求的人生真谛，终于寻找到大法，也终于找到师父了。得法之初的惊喜犹在眼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在多个城市间做销售工作，很少参加集体学法，几乎处于独修的状态，不时会受到安逸心的干扰，不能保障持续稳定的学法练功，加上自己做事心强，不能在理性上认识法，学法中贪求多看多学的执着，满足自己的成就感，造成长期学法而不得法，为以后被旧势力钻空子埋下了祸根。一次在黑窝里，我突然出现双腿浮肿，腿上一按一个坑，别说站着，就是坐着，腿都像灌铅一样的疼。我被带到医院，尿检、血检的结果是肾炎。我不为所动，从心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我是修大法的，怎么会有病呢？我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方式，铲除迫害我的一切黑手、烂鬼及一切共产邪灵。狱警要我吃药，我坚决不配合。心里想，我是修大法的，身体不会有病的，我做的不好会在大法中归正。不到一个月，腿上的浮肿消失了，连犯人狱警都感到惊讶。我出狱回来后，在同修的帮助下参加集体学法，学法中我把一切心放下，不贪多，踏踏实实的学，一字一句的认认真真的读，以最纯净的心态读法，读法中一有妄念出现就清除，保持最纯净的心态，法的内涵逐步地打进我的脑中，学了20多年都没有的感受，都没有悟到的法理展现在我的眼前，大法的殊胜震撼着我的心灵。然后大家交流，向内找中，我发现了自己的漏洞，修炼不严肃，修炼不严肃也是一个不敬师敬法的问题，不是发现执着了一放到底，而尝试抓着执着不放，即使是师父点化，也给执着找理由，总想反正以后圆满时会去掉的，一手抓着人不放，一手抓着神不放，小的执着不放积累成大的观难，最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不放下生死都不行的。修炼是最严肃的，每一丝每一念都要正的，这方面还表现在抓住色欲心不放，体现出来色欲心不放是旧势力迫害我的直接借口。做事心强，以做事心做三件事，做事心本身就是常人的执着，是贪心，是有求之心，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。以执着心做大法的事本身就是很大的漏，以做事心学法，贪多贪快，以执着心参与学法，结果长期学法不得法。师父用宇宙大法亲自救度我们，我们要以怎样的最纯净的心学法，以怎样的最纯净的心做好三件事呀。心不纯净
怎能对得起慈悲伟大的师父？我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，长时间以来，我觉得自己是为追求人生真谛学法的，不会有什么执着，所以不重视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。现在细想一下，我追求人生真谛的背后隐藏了很大的执着，而且不易发现。我追求人生真谛的目的不是为了返本归真，而是为了在常人社会中活得更明白、更坦然、更加的舒适、安逸。所以安逸心是我的根本执着。我一度的认为色欲心是我的根本执着，其实不是。抓住色欲不放时的心理表现，认为男女之情也算是人间的美好等，背后也是为了贪求在人间的安逸。它是一层一层的，最深层的执着是贪求安逸。对法的不严肃，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安逸之心造成的。同修们在精进不停，抓紧时间救人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我唯有迎头赶上，精进如初，才能配得上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才能不负众生的期望，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路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认真学法，心性在法中一步步提升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2日。2019年下旬 ,L 同修建议我们几个人一起集体学法。学法的方式采取的是背法。当时很是有畏难情绪。L 同修就鼓励我们说试试。不行，咱们再改变学法方式。在同修们的努力下，这一坚持就是4年多。现在转法轮我们背了4遍，到第9讲清净心，同时背过2遍红银6，现在背师父单章的经文。我们4天学一次法，每个人依次要把转法轮背4页，单章经文短的背2篇，长的背1篇，然后学师父的各地讲法。在这4年的学法过程中，随着背法的深入，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。 L 同修就建议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家里开一朵小花。现在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家家都开了小花，承担起救一方众生的担子。这些年我们制作了大法书籍《九评共产党》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《真相册子》PVC 护身符和福字，塑封护身符和福字，真相小葫芦，真相币，不干胶，台历，年画和福字。一，在家里我也开始做饭菜了。我于1996年上半年开始修炼大法，96年末与先生交往，直接告诉他了，我是学大法的。那时我带学不学，代练不练。在孩子成长时，因为教导孩子发生过争吵，先生就拿出我的大法书赶紧看书。我们刚下岗时，我提出卖菜卖冻鱼，先生说，你卖鱼你得把好鱼都给顾客先挑走，你卖菜你都得高秤头给称。在他认知里，学大法的人心性高，品德好，大法能约束人的魔性。当我懒惰不练功时，他督促我赶紧练功去。那时家里的饭菜是先生做，个人认为以前自己代修不修，代练不练，只是表面的善。平时语言表达能力弱，记忆力差，刚背法时我们大家都是给的相同时间在一起默背，无论是短段还是长段，同修们都很顺当地背下来，只有我背的是模糊的一片，但法的威力同样展现了出来。因为学法时
L 同修因 Y 同修病业关拖了很长时间过不去，认为 Y 同修不会为别人考虑，而且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，产生了焦急抱怨之心。我认为 L 不对，我开始向内找，错哪儿了呢？没有找到。我明明看到的是 L 的抱怨指责，虽然他是为对方好，但是已经有执着心了。对方收到的不是完完全全的善意，但师父说了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。又向内找，还是没找到。隔了一周，一次梦中醒来，一下子看到自己有很深的怨恨心，同时还有一个强制别人的心。其实不是同修有抱怨心，有强制心，是我有啊。忙双手合十，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，开始会向内修了。同时我主动承担了家里的做饭做菜，每天乐呵呵的。修抱怨心，开始是说出口了，意识到，接着抱怨心在心里刚冒出头，一下就能抓住，不再抱怨家人了。后来发现路上有一些行人行为举止，我认为人家错，在心里不认可或者抱怨，这个心也没有了。二，被法后家人的认可与默默支持。刚开花时，身体里怕的物质很多。我在家里做资料时，听到外面的救护车、救火车响笛，心都会吓得突突跳，更没敢跟先生说。每次都是他不在家时做，估计他该回来了，我就把东西收拾干净，以免他看见。一天下午快三点了，设的任务还差一些没有完成。按平时的规律，先生也该回家了，因为他的工作是家装电工，时间自己说了算。我又不想取消打印机的任务，就在心里默默地说，你先别回来，再过半个小时回来，我就可以打完了。刚叨咕完，先生就开门进来了，我根本没有时间掩饰这些东西。看到我正在打印，他像我们家就应该有打印机一样，没有惊讶的表情，什么也没问，什么也没说。就这样，我可以在家里公开的做真相资料了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准备做真相壁，先把钱用水洗过，然后烘干，再把晾干的钱夹在书里，夹一天后，再用打印机打印真相壁。当我一张一张往书里加钱时，先生看着我认真地做着这一切，赞佩地说，真认真，你做大法事时真认真。从这以后，有时我时间紧，先生还默默配合我做真相币，偶尔有破损的钱币还主动给换了。在我学法时，出去或是大法中的一些事，他都会默默支持。先生年轻时脾气暴躁，一言不合就动手打架。现在他自己说，什么问题都能想得开，通透了，性格中佛性出来了，心胸开阔了，身体也得到了善报。三，了悟因缘，不动心，不动气了。2002年，新的大法经书下来了，我们一起做大法书。这也是我们共同修炼提升的过程。我们几个同修连续做了七天，期间虽然有摩擦，但都是主动的默默的补充做好。耗材需要换新的了，安排我去买，买回后不符合同修的要求，因为我是下夜班，又连着跑了两趟。当同修严厉地指出我的不对时，心里是委屈的。换粉时，心里想着师父的讲法，当时向内找，在这过程中，波澜的心渐渐平静，晚上回家练功，能一步到位了。以前抱轮时，胳膊一酸就拿下来，心性提升了，第二套功法很轻松地练完整。 同时在我所在层次体悟到了法轮装法中容心清体的感觉。发正念时悟到了顶天独尊，身体是巨大的护法神之后的发正念，威力越来越大。四，法的力量，坚定正信。接近年关时，我们学法小组乘坐部分台历，需要第二天把一大箱子台历壳用电瓶车拖到同修家，路途由城北到城南。前一天晚上我是晚班，有顾客来说明天三城联创有省领导来视察，街上三部一岗警察，五部有一小区工作人员。我听后思想开始活动，想了各种办法，因条件有限，各种办法都不可取，心意坚定，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，不再去想了。心坚定后，一路上顺顺利利。五，傻子的境界。有一次回家晚了，先生已回家，看我没回来，也知道我还要上晚班，就主动做饭呢。我刚进家，他就劈头盖脸地说，怎么不看着点时间，你这个大傻子，真是个大傻子。当时我由内心发出呵呵一笑，这也是在法中一步步一关关提高上来的。之后以前身体带着的自卑不自信的物质没了，自信起来了，说话底气也足了，主意识强了，心胸宽阔了。被法后，法的威德在我身上的体现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苦心安排，感谢同修，感谢家人。仅自己层次所悟所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